好，诸位大众请坐。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、诸位善知识、诸位护法居士、诸位高僧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辛苦了。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2周年之际。49天楞严实修，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。我们还是来共同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，请大家把书翻到154页。我们上一节课学习，如果呢，我们想出离三界呢，我们呢，见地藏菩萨呢，这个形象啊，还有闻他名自心皈依，或是以呢香花衣服宝贝呢饮食供养，虔诚礼拜这个善男子啊善女人，具足福德因缘，那呢所愿呢速成就，永无障碍。看下面的经文：福赐观世音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现在、未来百千万亿等愿、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皈依瞻礼，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佛再一次的告诉观世音菩萨说呀，假设在未来世当中有呢具足福德的男子女人，他想求呢未来，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个人，我们都在为未来奠定基础，求什么？百千万亿等愿。我有愿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有愿，我祈求我的无明破尽，业障消除，弘法利生，具足福德无有障碍，希望正法久住，佛法兴生，希望所有的人能听闻正法，修习正法，破除无明，消除业障，直至成就无上菩提，不要再受轮回生死之苦。我求佛菩萨，求地藏菩萨加倍于我。我有这个愿，你们有没有？有愿赶快发，今天咱说了就算数了啊！求未来百千万亿等愿，我现在的愿还不到100个，50个还不到，那后面还有等等等等。我的所有起心动念，但愿学地藏菩萨，全为利益一切众生。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无等等愿，愿地藏菩萨满我所愿。啊，那赶快发呀，发了就成了，知道吗？是啊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呀。啊，发愿也要会发，要不平时发不起来，而且平时你发的愿不算数，因为你不是真诚心，不是六根清净，不是福德具足，不是在法会上，你自己在那随随便便，今天发了明天不算数了，那哪能行？所以今天的愿不是的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不说嘛，百千万亿，那我后面的每一念呢都是学地藏菩萨的愿，所以念念呢都是愿，愿地藏菩萨满我的愿，他不是大愿吗？啊，那我们的愿呢跟着他的愿继续往上，加上麻辣松山继续努力。学了地藏菩萨之后啊，我发现的我的心呢特别的打开了，而且特别今天我特别发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 所以我今天呢，从早晨到现在没回房间，吃完饭在那坐着，下午在那插画插画，插出来兴趣了。我跟你讲，插出来灵感了，我发现了，真的是灵感出来了啊！学地藏王菩萨干嘛？念念呢，要忘却自己，忘却自己就破掉我执了啊！你看人家全家连肚子里头抱的全来了，我都被他们感动了。也许因为他们来，我才非常开心吧。那一般的人这么远，谁把家孩子抱来呀？啊，听说肚子里还有没出生的，就来参加法会了。啊，这法会你说殊胜不？啊，今天就来了十几个人，走的走，来的来。真的是来去自如，来的人呢继续在这里接受佛的呢加持，佛光普照啊，更好的升华自己，走的呢回去把学的东西用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让大家真实的感受到佛法的不可思议啊！你说这佛法多么幸福，多么快乐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多么呢殊胜圆满。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我特别心情好啊，从早上我就特别开心啊，证明了一点，真的一个人的发心心念的改变，自己快乐别人也快乐，自己心情不好搞得大家全心情不好。今天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心情好不好？不好的人举手。不好的人举手呢，我就要你做功德，证明你有业障，证明你无名没破，福德不到，干嘛？明天继续供养麻花还是面包？所以我们真的是做人呢，学佛要有大智慧，又要满自己的愿，又要呢干嘛呢？不妨碍一切啊，法喜充满啊，德心应手才行。百千万亿等事，你想求什么事？你看你们所求全满愿了啊！这些人来到这里，只要起心动念，我就天天在惦记的惦记的，所以基本上都满愿了。你们还想要啥？我还有一个宝贝可以送给你们，要吗？好。十五的时候，我在外边放一盆的水，我把一颗清净明朗的月亮送给每一个人，知道吗？我们永远都像月亮一样，干嘛？清净明朗清淡，月色撩人。可见呀，你求什么事吧，百千万亿事，今天地藏菩萨在这里，既然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都在这赞叹，证明了一点，有证明人，有什么事赶快求啊！只要你发了愿，绝对会去心想事成的啊！我就求，我借地藏菩萨的摩尼宝珠，还有他的宝杵啊，借观世音菩萨的杨柳瓶、杨柳枝啊。借哪吒的风火轮，明年好去托钵乞食，脚不要疼啊！借世尊的呢，千百亿化身，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，好弘扬楞严。借文殊菩萨的宝剑一用啊！借大势至菩萨的呢，干嘛呢？什么行愿？那我们什么都借来。今天他说了，百千万亿事都可以求的。今天晚上可是好日的，什么日的？观音圣诞。而且呢，观音菩萨祈求，所以嘛，楞严会上大光芒，观音菩萨站地藏，释迦牟尼佛做证明，众人齐手结瞻礼，苦海化作金莲台呀、快点祈求吧。今天晚上确确实实呢是 不可思议的一个殊胜的呢机缘，承蒙呢观世音菩萨呢加倍这种慈悲之心，刚好呢讲到这里，你看多奇怪，就讲到这里，观音菩萨呢就见赞地藏啊。那我又讲了呢，百千万亿愿，百千万亿事，所以愿也有，事也有，我全能求了。我可是有贪心的哈，你们呢，赶快的祈求地藏菩萨啊，祈求观音菩萨，祈求世尊为我们做证明。你不要天天来祈求我啊，绝对心想事成啊。还有，我祈求我明年到九华山去呢，布施馒头，得心应手，那馒头哗哗哗哗哗，像雨点一样发出去啊。那这样呢，每个人都能吃到我的馒头，就开心了，是不是啊？就结下无量无边的呢法缘善缘，高兴。我希望我们呢共同来呢完成这个心愿，希望大家呢能呢到那时候呢能去助我一臂之力，干嘛做义工啊，要挣馒头啊，真的像今天这么大的一个馒头吃了就饱了，再加上一瓶水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要去做义工挣馒头，还要去发馒头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助我一臂之力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这两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我们今天晚上百千万亿愿，百千万亿事，我们一定要发心。等到法会结束了之后，点了这么多灯，你真的去好好的求一下，好好的发愿，就当下你发了愿，就是当下的这颗心是最清净的，最真实的。但当皈依瞻礼，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啊。啊，等一下是不是要去站着排顶礼地藏菩萨呀？但当皈依瞻礼，谁呀？瞻礼地藏菩萨呀，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，供养地藏菩萨形象啊，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，全都满我们的愿啊。今天我想亲手插两盆法去供养地藏菩萨，我一瞅地藏菩萨那里头已经满满登登的，所以我就掐指一算啊，佛母殿里还缺，把它送到佛母殿去，所以两盆法送到佛母殿去了啊。什么叫业障啊？那现在磨来磨去受了苦啊，消了业，现在才知道我什么叫没有福德，那前就是一个没有德性的人，没有福报的人，你知道吧？地上寸草不生，早草都没得吃，按照什么鬼地方搞不清楚啊？你说那样的地方怎么活？所以你不走那是假的，除非是一个真正明白的人，看得破放得下，把生死放下的一个人，要不你在那是白天晚上的呀，这个心都不安呐，恐惧啊。那我们要知道啊，在这里我们学了地藏菩萨所愿啊，那我们在这里就要好好祈求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呀、释迦牟尼佛、十方诸佛菩萨加倍我们呀。我们干嘛呢？真正的呢，好好的呢，成就这个楞严经。就像我刚才讲的啊，你必须经历过，你必须实践，就像一个小苗种上一样，需要时间的成长。当你时间成长过了之后，你再回过来，就得心应手了。所以我不说嘛，你在我这里好好的呢去领悟，好好的断知见，好好的断习气，你全明白了，得心应手，再去找个人验证也不迟。找人验证那已经成就了，你看就像永嘉大师去找六祖验证，已经成就了，只是去给你做个证明考试啊。你看六祖去见五祖，已经听了金刚经，应无所住耳生戚戚，就是见闻不住，闻所闻尽，见闻不住， 人家已经成就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去验证而已。但是你看他们修了多长时间，练了多长时间，这个修炼就叫保任，你得保任住啊。什么叫保任？保持住，认得他。你别不认得他，老拿自己的自荐，我跟你讲，当枪用，哪知道那是纸做的，不管用啊。那在这里，我都非常的赞叹《地藏经》，为啥？必须的，这是一条路，福德是首要的，然后这个过程是必须的。从小孩子长成大人，然后再去做大人做的事情啊。那这一次呢，讲《地藏经》，你看讲的得心应手。那大家让我讲的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，你想让我讲哪一部分？《楞严经》要慢慢的呢讲来，比《地藏经》还有意思啊，还有味道。可是，关键是你听得懂吗？那听不懂怎么办呢？你看我都真心自信，那天晚上讲了，那师父还去问我咋开悟。那我不说吗？怎么开悟？悟没有了就开悟了呗。现在都没有悟，还开啥悟啊？多长时间没下雨了，还有悟？悟啥呀？没悟啊。那这个呢，也是禅机。说云开雾散，才能彻底的通透，有雾不行啊。有雾，雾茫茫的，你能看到什么？雾就是明白，每天明白一点，每天明白一点，有朝一天雾起来了，天气完全开阔晴朗了，嗯，差不多了，这样才行啊。这需要实践的，每个人都能开悟，开悟太简单了，但是过程，如果你们天天这样听课，天天这样听课，不用听得多，听个十次八次二十次，那一年我开法会都开个十来次二十次，你听个几年不就完事儿？你别听完了还用你自己的自荐，不开悟你还会着魔，中五十种阴魔。那我呢还是满大家的愿，第一个我把《地藏经》快点讲完，第二个把十三页讲完，人家提醒，然后你们让我讲呢《楞严经》，那你提你问啥我就跟你讲啥，你随便翻开书问我哪一句话都可以，我讲不出来就讲不出来，讲出来就讲出来，就这么简单，我明白多少跟你讲多少。那时间还是有限的，一晃就过去了，因为我看到《地藏经》快讲完了，所以这几天我就开始讲故事了，前几天我就快一点讲，我怕讲不完。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福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，永拥护我啊。那在这里呢祈请地藏菩萨了，怎么去祈请地藏菩萨？复愿地藏菩萨呀，具大慈悲心呐、啊，永远呢拥护保护我，啊，让地藏菩萨拥护保护我们。那你得干嘛？你得有智慧，地藏菩萨才拥护你、保护你呀、啊。什么叫有智慧？我再三的重复，六根清净就是有智慧，啊。广知福德，仿知呢福田，成就自己的道业，发愿了脱生死，度尽一切众生，就是有智慧。地藏菩萨肯定拥护我们了，肯定保护我们了。如果你天天地藏菩萨让我回去发财，让我回去买六合彩中了奖，我就来捐款，我就来给你清化供养。地藏菩萨让我回去做生意发财，这对不对？这是小事，你的福德上来的，这不算事，知道不？不要那因小而失大，大心大量大用大成就啊，这些事情都是小事。 那今天他们这个说，你天天都不往人家要钱，什么都免费，你怎么活呀？啊，我说结坛的时候啊，我要搞一个那个供龙田护法，啊，你们来。还有呢，结坛的前一天呢，我们要请客吃烧烤，你们来吃啊，给我们培植福德，免费的。他说你天天什么都免费，你怎么活呀？得要钱。我说又让我要钱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不想这个，我们先想到功德，先想到福德，我们先朝那个方向去努力，那就是金山。那中间有没有钱我不管它，等到我到了金山，我跟你讲，钱有了金山钱还没有吗？有了钱物质还没有吗？不去想它。可见呀，其实不然，我们学佛的人就要傻一点，知道吗？就要干嘛？吃亏，吃亏是福啊，吃亏呢就是德呀。一个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吃亏，那叫吃亏吗？那叫在培植福德呀，学诸佛菩萨之怨恨啊，知道吗？那不叫吃亏。但如果天天想赚便宜，世间人也想赚便宜，那我们也想赚便宜，就一个便宜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像今天他们两个人当义工上厨房，我说那你俩石头剪子布吧，谁老大谁去做月饼，谁小谁上厨房。他俩说好，下去十枚石头剪子布，我也不知道那不就怎么安排。那你说就一个便宜，那谁赚呢？是不是？作为我们一个学佛的人，应该是比别人呢更大量啊，把好的，把人家想要的利益先让给别人，先人后人啊，先人人后自己。那这样长年累月下来，人人都知道你傻，人人都愿意跟你来往。如果人人都知道你猴精猴精的，谁跟你来往啊？那见了你还有便宜赚吗？没有便宜赚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们虽然不猴精，但是我们好像是傻，但是呢大智若愚，这是大智慧。小鱼不抓，来了大鱼才抓。福德到了，因缘具足了，来一个给了，就够咱吃半年的了，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就别想了那么多了。有吃有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需要的不多，我们想要的太多，我们应有的太多了啊！所以知足常乐吧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知足常乐。要钱这买卖要不着，那干嘛呢？干个活还可以。所以每个人他的任务来到世界，工作不同的。你让我上来讲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讲，你让我从早讲到晚，我都有故事有笑话讲，我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。你让我去要钱的，我见了别人要不着钱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要什么？有智慧。那地藏菩萨呢才呢永远拥护我们。看下面的经文，世人于睡梦中记得菩萨摩顶首记。你如果你发了大愿，你能不能像地藏菩萨一样去履行啊，到位自己的愿力，地藏菩萨就来给你摩顶了，你就是我的分身地藏啊，好好干吧啊。所以你起来之后，哎，感觉，哎，怎么刚才好像地藏菩萨来跟我讲话了呢？是真的吗？确确实实是真的，确确实实呢是地藏菩萨如同我们是孩子一样来安慰我，你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干下去，你就是我的应身化身啊，可以在这一方替我去干嘛？满我的愿。 所以地藏菩萨的每一个念头都是为大众。那你要从现在开始，每一个念头都是为大众啊，都成为了愿，也就成为了地藏菩萨的愿。那我们就在从事地藏菩萨的工作。那你说地藏菩萨能不来拥护我们吗？能不永远拥护我们吗？保护我们吗？啊，这就是千手千眼。就像百楞严法会，人家问我你能完成吗，我就说嘛，观世音菩萨不是有四不思议之法吗？千手千眼嘛，是不是？那就要看看观世音菩萨的不思议妙用吧。好，我突然悟到了，全国的人伸出一只手，大家说多少只手？全国的人用一只眼睛看，你说多少只眼睛？啊，所以千头，全国的人就是两个人的头并在一起，你说多少个头？我们的身子如果挤在一起露半个身子，你说多少个身子？我们的腿露一个腿出来，你说多少条腿？那天开坛那天，我们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看到了吧？那才几个人，你看那些手。所以百日楞严法会得到了全国学佛信士的支持和帮助护持，成功了。这就是千手千眼妙难思啊。你以为观世音菩萨下来干嘛？不是，我们只有有这个愿力，我们就成了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手臂、一只眼睛、一条腿、一个身体啊。那只要你有地藏菩萨的愿力，那你就成了，那你每一个念头就是地藏菩萨的一生身。我们有三身，一个人他有三身啊，什么法身、应身、报身，身口意，每一个身口意又化三身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和地藏菩萨相吻合，就叫一生身，和地藏菩萨的意是一样的啊。感应道教，这要学密法里头就有了，学密法的人就知道啊。一个你看在密法里头，一个所谓的法台或是人们心中的活佛，在汉传佛教里我们叫方丈或主持，活佛在汉传佛教里叫法师，但在密法当中叫活佛，叫法王子啊。那我们这一面的呢，主持呢，方丈在那边叫法台啊。可见呢，叫的名字不一样。当这个人呢，都是成愿再来，生生世世转世的。什么转世？应身、化身、报身、身口意三身，都是他自己。这个法座是不让给别人的，知道吗？这还不知道吗？你以为下一世这个法座是别人来做？不可能的。这个人走了之后，他的意、他的口、他的身，化作无量无边的身口意来这里头应试啊。那等到他来劫了之后，又开始上来。所以在密法里头，为什么呢？要来找，要印证是他的这个东西，翻开这些东西他都知道的，不是他的不行，所以验证。那我们在汉传佛教里呢，叫成愿再来，但是行大乘之愿还不分这个了，不说哎，我圣空寺圆寂了之后，那这个法台要留的，多少年之后显现遗嘱，在哪个方向你去找，没有了，那下一印方丈上来了。但是在密法里不是，他这个法台要把这个人找来继续接着往下走，他要在这里头多长时间，最后不来，直至成就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只是在我们呢这个汉传佛教里不太重视这一方面，而且呢人山人海的上哪去找， 就是为了找这个人。从这个人圆寂那天起，就开始派上人找，往那个方向去找。因为既然找到呢，就3岁、2岁、7岁、8岁，找回来就20来岁。因为找着还要培养他呀。有的人为了去找，我跟你讲，死在路上的，而且呢找不着的，有的这一生都找了几十年，他的徒弟都找到老，还没找到他的师傅。人家师傅不换的，师傅圆寂的去找师傅的法身啊，去找他的牲口一生。找到之后，就哪怕是刚出生的小孩也要礼拜，干嘛？这是他师傅啊。找到他师傅的转世了啊。我们现在的这些徒弟懵懂懵懂的，懵懂的要死，还找师傅的，都不知道谁是他师傅了。师傅还没死就去拜别人了，还说死了呢。在那里头不是的，人家把自己的师傅就当了佛一样，所以师傅圆寂之后就去找，找到之后这是师傅，就开始徒弟又开始教师傅。教师傅干嘛呢？所有的人都在教，教他的吃饭、行走、坐卧、学习经典啊。你看他刚出生，他因为用转世了，他这些东西不懂，但是这些东西他很熟悉，一教就会。那要我们现在干脆师父已经圆寂了，这位置我来得了，还让他来干啥？人家没有。这就是对佛法的虔诚和真实心。再继续培养，把他师父培养成什么呢？法台，再培养成法王子活佛。所以密法里为什么叫活佛活佛，就是他们生生世世能找到这个人不死，其实就是没有死，再干嘛？这个身体不行，再换一个身体再继续来，知道不？我们现在没这个本事，就有这个本事这徒弟也不去找啊，他找他干啥？要他回来干啥？我上来得了。这就相差得太远了。为什么人家那佛法就成就那么大啊？为什么人家神通妙用那么厉害啊？人家真正的用功了。那如果我们天天这样用功下去也一样的，谁都是一样。你看我去看他们之间，从早晨就开始念经，哦，念念念念念，我们现在这里还休息的，他们从早晨进去到晚上才出来啊，就进去就长听着念啊。中午吃饭不起坐，人家断了筋的打过来，就在自己的这个座上吃，吃完了之后又开始念念念念念，这样念的。你看我们现在一个法会干啥，有的人都憋不住了，跟我提建议，还能不能让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呀？实在憋不住了，你是无名憋不住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比起来功夫差远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很羡慕密，禅宗是最大的密法，密上之密，楞严经都讲了，灌顶之法，密中之密，密上之密。你守的一个密法，你套天天去找密啊！我不告诉你就是密，我告诉你就不叫密。那今天真心自信，每个人都在用，谁都不知道，这就叫密。什么叫秘密？谁都在用，谁都不知道，这个就叫秘密啊！上哪去找秘去？所以我师父告诉我，我那前儿也很羡慕秘的。你看我妹妹就去学秘法了嘛，我就说我也去，她告诉我不要去了，禅啊，以心印心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直指阴性，见性成佛，三藏十二部皆为细论，你还去找什么呀？啊！我说真的吗？你听老子的没错。哦，那好吧，我就留下了。他每次在我面前，他都说我他是老子，就他说你听老子的没错。我说那好，那我就听了，听到走到现在，真的是。在这一个顶上去用功，只要你功夫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就像我们天天点香一样，就有香味儿了，知道不？ 实践，这就叫熏修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：扶持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，发布施一心，愈读愈诵，众欲名师教师令熟，玄德玄望，动经年月不能读诵，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，未得消除。昨天我讲了几句就放下了。不是有一个居士找我说要教大家快速读楞严咒吗？其实每个人都能背下来。我开法会来到这里参加法会的人，通过法会的加持回去楞严咒很快就背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法会上报业障小。那在这里讲了，就像我以前七年没读下来楞严咒，那后来七天，不是说我厉害，是经过了一七年的时间，干嘛业障小，知道吧？福德增长了。就像现在我讲课，不是我厉害，楞严经有一句话你知道吧？法师不厉害，是以前修的。以前生生世世可能我就专门就天天讲讲讲，到现在讲到这水平还厉害，一点都不厉害，知道吧？所以是我们无量劫以来呢生生世世积累下来的，所以叫先世前世先悟者啊，也就是在以前呢就清楚就明白，现在学不学看不看，他一看他就知道，这就是生生世世修习积累的啊。那在这里头他说了，如果观世音菩萨呀在未来世，就像我这种人，你看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啊，想学一句话学两个月也学不下来，佛最后没办法教他扫地吧，不也少开悟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如果在大乘经典非常的发心呀，非常的尊重啊，深信佛法啊，可是发的心呢不可思议，可是想读想诵就是读不下来也诵不下来，虽然呢人家教他呢熟悉了很快也会忘。所以我昨天说那个句式嘛，你教他读下来，如果他福德不具足啊，而且业障没消，他背下也很快就忘。这就是说的十个和尚九个漏啊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呢我们呢有业障，福德不具足，所以我们学完之后无名妄想，想忘忘不掉，好的东西我跟你讲想记记不住，怪就怪在这里。其实呢什么东西我跟你讲都没有永恒的，那还是你自见离知嘛啊。如果我三天不给你饭吃，我看你好吃不好吃啊？百多年法会吃的现在还记得不好吃，你说我是不是要打你板子了啊？所以那天我听了之后我良言法子，什么百多年法会吃的现在是四十九天法会，而且这里头很多都不是百多年法会，如果还是那一批人还好说，百日楞严法会的干嘛连三分之一都没占上，你来了一句不爱吃，那是你的自见还是大家的自见？我相信没有各个签名，是厨房人的自见啊，这还了得啊！当下在为大众做事情，以自己的自见为主体，不为常住去着想利益，无名业障，业障哪里来的就怎么来的啊！所以有业障很长时间读不下来啊，所以动经年月呀不能读诵。那这个人呢是有宿业呀， 没有消除啊，啊，那干嘛？就要好好的培植福德呀，好好的训练自己呀，尊师重道啊，恭敬尊重供养三宝啊，才行啊。要不你业障从上哪去消去啊？啊，来到寺院里，大户小户啊，现在你上寺院去，看不到以前的景色了。我刚出家的时候，那寺院里真的是对师父还是非常恭敬虔诚，现在看不见了。那现在寺院的师父在院子里头，这些人来了，根本连掌都不合的，连理都不理的。我那前出家不是见了师父合掌低头侧身一面，让人家走过去，见了师父就要这样合掌的，见了出家人就这样，都要这样的。所有的人家居士到了寺院里一点声音没有，开门关门走路都没有声音，在这里头我跟你讲，这还算好的了。你上别的地方去，有的地方你去看看，关门走路说话，我跟你讲，什么声音踢踢踏踏的，啥都有啊，乱七八糟的。见了师父根本就不理，也许换句话说，也许是真的，他还看到这个师父不顺眼呢，他还瞧不起这个师父呢，还不如他呢，是不是？大有人在了，知道吧？和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。以前哪是这样？以前我们见了师父到那合掌，问你有事吗？有事，就这样合掌讲完了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退下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就用这个，我的徒弟上我没事，别上我房间。所以那几天他们不敲门进去，我不说吗？出去，重进。最起码的礼仪、管理规章制度上都讲了，敲师傅的门，轻敲三次，师傅不放手，你就不要再敲了。也许师傅不在，也许师傅在干嘛？禅修、禅坐。找侍者签字，一道一道的手续来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让你尊师重道啊！现在真的很少见到了，我的徒弟很少敢去上我闯进我房间里，闯进我房间里肯定我让他出去，在外边跪得好了啊。那外人呢，那天有一个人没敲门进去，我说你干啥？出去。为啥不敲门进来？冲来敲门，主要是呢，我们要尊师重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。那看下面的经文，故于大乘经典无独圣性，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像，俱以本心恭敬纯白，更以香化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，以净水一盏净一日一夜，按菩萨前延后合掌请福，回首向南，人入口实，自心重重，浮水既毕，甚无心酒肉，邪淫妄语及诸杀害，一指七日或三七日，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即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，于是人处受灌顶水。看这一段经文啊，所以有宿世的业障，我们要从呢自身做起，点点滴滴，不要以为呢小善不为，小错呢不知啊，以为呢没什么。那我们要从点点滴滴培植福德，消除业障。所以就因为我们的业障太重了，那我们读诵大乘经典呢就没有这个功能性，我们就读不下来，也诵不下来。就好像人家说把楞严经背下来，楞严经前面一卷我背了一半，我这个人呢 喜欢的投机取巧，我更喜欢安慰自己，我都想了，成佛呢是明白道理做到就好了，楞严经这么长，我每天都要从头到尾的背，累死人，佛都是解脱的自在的，我一点都不自在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背了，就放下了。我都发现背了多少次，这次又送楞严经，我又想起来我背，我要背，早背下来了，背下来现在要讲课，那就得心应手了，宣化上人讲的嘛，如果想讲楞严经，把楞严经背下来，我这读都读不熟啊，所以我就好呢安慰自己，就像我去自杀也是安慰自己，为什么要自杀呀，先问问自己，因为烦恼啊，因为放不下呀，因为这些事情太烦了，怎么解决呢，为什么要死呢，死了不就啥也不想了吗，那你啥也不想不就不用死了吗，对，有道理，不死了不用别人劝了，自己就劝了，所以到现在还活着没死，我先问自己，问完了之后想了想，对呀，那就啥也不想，就当死人不就不用自杀了吗，那何必去死呢，你说死了之后结果将如何不知道，家里人怎么办，别人能怎么办，怎么对我全不知道，所以还是活的吧，我就当死了啥也不想，过了两天啥都想了啊，要会自我安慰，我经常是自己安慰自己的，什么事情都劝自己，好像吃了亏，唉，就当没有这个钱，就当没赚这个钱，不就照样活了吗，是不是，哎，心里也就平衡了，啥想法没有了，人家呢说我干什么呢，唉，算了算了，就当呢干嘛，今天遇到个精神不正常的人，哎，过去过去，要学会自己劝自己安慰自己啊，那这样呢，那我们呢本身呢实际上是什么，是业障，那我们这些人都喜欢放纵堕落，那经历了这么多年，别讲我了，在座的每一位学楞严经的，楞严经读的都不咋地，我发现应该都不怎么熟，是不是，那我们作为一个专职人员来学习楞严经，弘扬楞严经，如果楞严经都不熟，你怎么去对人家讲，应该人家问你就应该知道在哪一卷哪一页，我现在人家问哪一卷，你回去查一查，不知道哪一页，搞不清楚，真的搞不清楚啊，没记住，所以这都是呢干嘛呢，宽容了自己的习性和业力，那我们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就，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干嘛呢，就这个呢有业障的人，如果能听到地藏菩萨的名，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，具以本心，以自己的这个心呢，不是别人替你恭敬虔诚供养啊，是你自己要来做呀，恭敬诚白呀，是以自己的真心啊，然后呢干嘛，还要以呢种种庄严，还有贡品啊，玩具，什么叫玩具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法器呀， 这些东西，庄严制品，这些工作，这些东西都属于玩具啊，那要以这些种种的来供养，然后供养完了之后请一杯净水，净一日一夜放在这里，那我也经常告诉别人啊，有病是不是，回去买东西干嘛供佛，在自己的佛台上放一杯净水，然后念什么呢，念药师咒108遍，然后合掌取下来当药服用，很多人的病都好啊，你要虔诚恭敬啊，那是业力小了，知道吧，所以呢净一日一夜 按菩萨前，延后合掌请福，回首向南，这就是回头是岸。为什么全说回首向南，不说回首向北呢？因为南方代表着智慧，没说让你上西，上西就欧我了，上西怎么办呢？知道吧？所以东方代表着升起，南方代表着智慧，北方代表着增长啊，西方代表着归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。我要赚钱方法多的是，我要是抱佛母殿四个墙壁一搞上，这是什么方，这是什么方，什么方是求什么的，要搞这个。你说我们这一辈子有多长时间，能用多少钱？我们还是以正当的君子取财，取之有道，正当的方法取财来呢，安心立命，弘法立身，办佛事，我认为这是最如理如法的了。如果以那些方法，哎呀，我会的可多了，这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也不知道天生呢就带来的呀，但也没人教我，也不知道我自己瞎琢磨搞不出来，反正自己瞎琢磨就是自见利智吧。我会的东西多了，啥都会，但是要让我赚钱给我钱，我就啥都会，你不给我钱我啥都不会，不给我钱没有白给的午餐，啥都不会，什么看风水呀，什么看相啊，什么算命啊，什么搞这些东西，那些东西摆什么，我全都会，死人活人的全会。那以前我跟你讲，天天就是打铁算盘，铁公鸡一毛不拔就往里头进，往里头进啊。就像今天他们说这个貔貅招财的光吃不拉，我说为啥？他们说这是龙王的第九个儿子，光进不出。哎，这还招财呢，这是一毛不拔，世间人就喜欢他。那按照佛法来说，那是干嘛？狮子大敞口，只许进不许出啊！那世间的人希望自己发财发财，永远都不要往外出。我们要学财神，财神是什么？布施供养完了之后又来了，布施供养完了又来了，啊！所以我还是光吃不辣，那行吗？那会不会憋坏了？啊！这就是人们心里的呢一种呢造作啊！所以回首向南，临入口时，这个水要进口的时候，自心重重的啊，干嘛当回事儿？就像你们现在喝一点儿红豆沙的榨汁，头都不晕了。这一说开，别人说头师傅我头也晕，给我一点喝吧。你在心里把它当回事儿，重重其事就灵。什么灵？大家说，心灵。有心则灵，心灵心灵。那死人死了都没心了，还灵吗？知道吧？所以要重重其事的，干嘛？当一回事儿，地藏菩萨加持的，然后这就是甘露，这个都起妙用了。他这里头没叫观想，很多人叫观想，但是这是妙用的一部分。在学楞严经他不教，但是在运用的时候，开光干什么呢？好像供龙天护法，好像我们晚上四时都是要观想的，但我从来也没教过别人观想。你的功夫到了，你去运用，其实你起心动念，你要事实就已经成功了啊！他这里头是需要有观想的，地藏菩萨加持的甘露，喝下去呢，业障消除，从头到底像甘露一样啊，整个的洗刷的干干净净。那浮水即毕，干嘛？要忌口啊！这是消业方便之法，干嘛？五心呐、啊。五心大家知道是啥吧？学楞严经是必须要记的。所以我为什么怕别人吃大蒜？吃了大蒜送了咒语，我们的咒语的功能就失去了，起码减去80%。如果你的禅定夫肾的话，都要减去50%的功力啊！我最怕那玩意儿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还有酒肉、邪淫妄语、嫉妒杀害， 那大家一看，这不就是五戒吗？是不是？那这样啊，让你持五戒，你业障就消了，六根就清净了，不干事情就不立自见了，业障就消了。一指七日，一个星期，或是干嘛？让你一个星期不去干这些事情，即或是21天，那这个人呢，福德增长，业障消除，因为这些天六根清净，习气断尽，业障消除。那这个人天天的日日夜夜都是想着地藏菩萨来加持，那这个人就与睡梦当中呢，就见到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啊。那呢，地藏菩萨就来给这个人干嘛？拿水灌顶啊，因为这个水你不是先喝下去了吗？那这瓶水呢，这个水呢，就干嘛呢？就变成甘露来给我们灌七顶。那这个人呢，智慧就开了啊，所以受水受灌顶水，那智慧开了，业障就消除了。21天是让你好好去用功啊。如果你不，你心里不念念想到地藏菩萨，就像念佛一样，念念念的阿弥陀佛，念念念佛的话，那也不行。这念念都要想到消除业障，地藏菩萨来给我们灌顶啊，来给我们加持，消除我们的业障。那七人梦觉，即惑聪明。这个人睡觉做梦醒了之后，开始打开智慧，聪明了啊，是不是这样？确确实实是这样啊。睡觉起来，你就不是你了。干嘛？开智慧了，诸佛菩萨加倍了啊！我闭关第一次闭关的时候，就给大家讲个故事。第一次闭关的时候，这是真实的出神通了。那前就按照楞严经讲，用功用极了，每天拜金刚经啊，诵普安咒、诵楞严咒、看圆觉经。那前还看不懂楞严经呢，看圆觉经啊，就听的外边人呐，寺院里，我离的寺院很远，一个闭关房，寺院的所有人发生的事情说话，我全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那你说这还行吗？然后干嘛不睡觉？而且呢，发生了所有事情，外边连鬼走我都知道。哎呦喂，那心脏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啊，那实在顶不住了。外边呢就有几捆呢孤坟，每一天晚上那几个坟里头的人呢，不停的出来干嘛？聊天说话，走来走去。我一开始我以为是活人呢，我就问，你们天天上午在我的房前屋后转来转去干什么？他们说没人下来呀。我恍然大悟，那个那几口坟，你说我就害怕呀，吓得我呀，吓出来心脏病了，你知道不？不行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业障就现前了。业障就现前了呢，我就听了上面的人说，反正他闭关也没有什么事，我们就出去旅游吧。你说我这一听害不害怕？把我关在房间里，寺院的人要去旅游了。那他们就说剩饭怎么办？哎，反正有居士给他做了，就端到那去就行了呗。做了个小窗户，里头和外头两层的，打开外边把饭放上，然后里头呢是看不见的。我还锁着门，他们引庆三声，然后我听到之后，听他们把门关上了，然后我再去打开这个门，把饭拿过来，吃完了之后把东西呢碗筷什么的再放在那里头，关好门，然后他们就拿走了。里头和外面的人是看不见的。哎呀，我这就想了，哎，这些人竟然想把我一个人撂在寺院里，然后他们去旅游去了啊！而我就生气，这一生气，我跟你讲，着魔了。哎呦，外边阴风滚滚的，真的就像那个电视上演的那妖魔鬼怪来那样。那你说恐不恐怖？绝对恐怖。那人的心脏就蹦蹦蹦蹦快跳出来了，一分钟都不行了，简直就活不了了。稀里糊涂的 折腾到快天亮的时候就睡着了。睡着之后，睡了很短暂的时间，我就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，说一个人死了，埋到坟里去了。我就去，为什么帮他埋了？他还没死，我就去扒扒扒，一扒，原来不是人，是一尊佛像。怎么把这佛像放在这里头？我捧着这个佛像就往外跑，我也没看什么样，就往外跑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变成了一个山洞，往外跑跑跑跑跑。山洞黑麻麻的，只要做梦遇到黑麻麻的都是烦恼业力很重。我就抱着这佛像往外跑往外跑，哎，快跑出去的时候，看外面看到亮的时候了。那外面呢，洞的门口两面全站的人，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亮了。我再一看，外面站的人是什么呢？很清楚的，有宣化上人，有虚云老和尚，还有本焕老和尚，还有妙赞老和尚啊，还有那佛缘老和尚，很多人我都认识，还有很多我不认得的，他们都在交头接耳的讲，这个人行不行啊？他们说的差不多吧。那我就当了一看，这有亮了，我就想跟他们，他们见了我都不讲话，很正经，我就很害怕，我就想好像犯了错误一样，我就想跟他们讲，我其实不是想往外逃。这个时候就想，我就是在梦中，就是我闭关，我不是想往外逃。这佛像让人家埋到坟里的，我往外拿。这个时候我一看，佛像头朝下是倒的吧，我就很害怕了。我说我不知道，它怎么是倒的呢？寓意佛道，真的是，我就把这个佛像拿的正过来给他，一下就醒了，吓醒了。哎，在他们面前就害怕了。哎呦，我就犯错误。从那之后醒了。所以我就问他们，我的病心脏受不了怎么办？他们就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你出来吧，出关了。所以我从山洞里跑出来了嘛。然后从那出来之后，开始讲了第一次经《金刚经》，确确实实开智慧了，本的佛出来了，佛道确确实实感应道教。那这个梦当时在那个当下是出来之后一身的冷汗，是一个噩梦，但是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景象，一尊佛像崩的，出来跑出一看，怎么头朝下呀？现在才想，头朝下佛道吗？就是佛来了，佛来给加持了，就闭关就那水平，就那层次，诸佛菩萨一切祖师大德都来护持加倍，就看你发不发心了。这是第一次。说闭关三年，刚好100天出来了，所以在第二次、第三次笑话多了啊，都是闭不成。那到现在，你说要有你让我去闭关，又没时间了。那个时候还是不明白自见立知。无名很重，那个时候我经典什么还都看不懂的，只是逼着自己想学别人学乖，干嘛博览群经，其实啥也看不懂，每一天逼着自己去看两页，好告诉别人我看了什么经典呀。那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是真的去看经典，但是确确实实从那次出来之后开始讲金刚经。为什么出来讲金刚经？一出来寺院里没饭吃，穷到这个地步，所以讲金刚经。所以我那天不还开玩笑吗？人家说我讲错了，吓得我跑进房间都不敢出来了。确确实实呢，像地藏经讲的，会给我们在梦中呢摸顶呢这种灌顶加持，我们会获聪明开智慧的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时间又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